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今天呢会继续撒该之后的故事。我们上一次呢把撒该的得救呢讲完了。撒该呢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在人眼里很成功，在人眼里呢应该没有什么急迫的需要，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里面极大的需要。他和18章最后的那个瞎子的区别是，瞎子在人眼里是有极大的需要，他不但瞎，他还有生计上的困难，他还是乞丐。那撒该不是这样，所以神救人呢并不是看完全看外在的是否有缺乏，而是呢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知道自己需要主。所以我们上次做了一个对比，把两个故事比较了一下，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两个人呢其实都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想要主，最终呢神也把都是把爱给了他们，他们都是凭着信心呢得着了主的爱，也得着了生命。所以在第十九章的第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作为整个路加福音的一个要节，就是看见耶稣来是为了救人，不是来定人的罪。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把神的形象扭曲了，今天很多时候认为神是高高在上，就是要找我们的错处惩罚我们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扭曲使得我们不敢到他那去，更使得我们完完全全会因此失掉了神最大的祝福，也就是他赦罪恩典的祝福。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开始分享一个比较长的故事，就是从路加的19章的11节到27节，叫十锭银子的比喻。那这个故事呢其实也同样的讲到了耶稣的形象，就是神的形象到底是怎样的，他是借着不同的方面来解释的，是借着仆人来怎么看主人，其实我们就是仆人，这个贵胄这个主人就是耶稣，所以我们怎么看待他呢，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就会看见有完全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们今天呢先把这个故事呢前半段我们先读一下，路加福音19章的第11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锭的原文做弥纳，一弥纳约十两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那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这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你看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的，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22节，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24节以后我们 留到下次再来解释。那我们先停在这儿。那整个故事呢它是在讲一个比喻，比喻就说明呢它不是真实当时发生的，它是用一个地上的故事来讲一个属天的道理。但是这个故事呢或者这个比喻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当时的时间和地点。第十一节说，众人正听见这话的时候呢，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这两个因为是这个比喻的背后的原因，这两个因为很重要，我来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这两个因为很重要呢？第一呢，就是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将近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他快要上十字架了，对吗？他快要上十字架，快要上十字架就是他地上的路程快走完了，对吧？所以我们都知道呢，在进耶利哥这一次，他救的两个人，一个是瞎子， 一个呢是撒该。我们上次提到过好几回，我们说如果撒该和瞎子呢不把耶稣叫住啊，那他们错过了就错过了。撒该不去看啊，瞎子不喊啊，他们错过了就错过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这一次去到耶路撒冷，再就不会再回到耶利哥了，他就升天了，复活了就升天了，就走了。再接下来就是教会时代啊，圣灵就降下来了。为什么这个时间点重要呢？因为呢，耶稣知道这是最后的旅程的时候呢，他需要做一个解释。解释什么呢？就是神他的国要显出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和我们的想象刚好是反的啊！一会儿我要解释。所以首先呢，因为时间上呢快到最后了，这就叫将近耶路撒冷的意思。所以他将近耶路撒冷，并不是说他第一次，因为他三年半做服事的时候，他去过耶路撒冷好几次，所以他这是最后一次。第二呢，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这是第二个原因。所以时间上的耶稣走到了传道的最尾声，背景上呢，每一个跟着他这三年半的人都有一个预期，预期什么？预期哎，现在我们觉得神的国要显明了。然后呢，他们这个预期应该是什么样的预期呢？就是耶稣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王啊？神的国要显明，那就是神的国的意思，就是神做王的国嘛，对不对？那否则就不叫神的国，对吧？那神做王的国，那在你的概念里谁是王？那肯定是有强权能够辖管国家的嘛，对不对？否则怎么叫王呢，对吧？我往这一坐，我说我是王，你们要笑我，你说你怎么是呢啊？你啥权利也没有啊。那耶稣往那一坐，其实他跟我在地上的权利上也差不多，对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权利。所以大家都认为呢，他既然要做王，那他应该最后一个动作要把仇敌推翻，也就是那些犹太人这个官长和这些这个罗马人要推翻，这是他们的预期。所以所有的人有一个错误的预期，然后耶稣又快到时间的最后了，所以他要解释一下神的国真正是什么样子，从他那个时间点啊是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知道呢，他完全不是我们人想的那样。然后我们来看第11节的最后，就另设一个比喻说啊，所以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他在讲的这个比喻，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比喻的目的为的是理清楚或者解释清楚人在当时对神的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再不讲呢，耶稣就走了，同时呢他们的认识是错的。好，我们来看12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贵胄显然呢就在比喻是耶稣自己是王，谁是贵胄？就是有权柄的。那说明呢他是不是王呢？是，大家理解对了吗？对了，耶稣的确是王。但问题，这个王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他要往远方去。远方去的意思就是不在这里，不在现在眼面前的这块地方，这叫远方去。那他去远方的时候呢，那这眼面前这块地方是不是他要推翻当地的这当时的统治呢？显然就不是了。对，所以呢他就在讲呢，我们今天好理解，我们今天能够完全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啊。耶稣在这一次进了耶路撒冷，他上了十字架，三天后复活了，复活之后的40天他就升天了，然后直到今天耶稣没有有形的回到地上来啊。然后呢在地上的是谁呢？是神的灵，是耶稣的灵，是住在每一个圣徒的心里。所以这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真正发生的事情的现状。我们回头看，再来看这个比喻，你就能明白耶稣在讲什么道理。他在说呢，他当时并不是要立刻推翻罗马人的统治，让犹太人自己做王，不是，而是呢他来建立他的国是建立在人的心里，是让人接受赦罪的恩典，是让每一个人自己能够凭着信心进入神的国啊。这个是他要建立的国，这个国呢是 invisible 的，是看不见的，是存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的，它并不是人想象的， 要推翻当时的统治的。那耶稣什么时候要来做有形的王啊？第二次来，对吗？所以今天我们真理全解开了，你就非常清楚，他来两次。那第一次呢，他要解决罪的问题；第二次呢，他要解决统治的问题，就是有形的管制的问题。所以在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地上的万国都要敬拜啊，万口都要承认，就是每一个眼睛都会看见啊。那时候就人就不能再去狡辩了啊，说我不知道他是神啊，这是不可能了啊。那为什么有现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其实也清楚，神盼望人呢先悔改，对吗？就是法官来之前，你若能和解，你就不用坐牢了嘛。那法官都已经来了，那你说我错了，那已经进到审判了，对吗？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去和解了。所以神让人在地上，直到今天还是在恩典时代，在教会时代，其实是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嘛。神愿每一个听见福音的人都能悔改得救，那直到最后啊，地上的人都心很硬啊，没有人愿意再接受他的时候，基督第二次就会再来。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在这个贵胄的这个比喻里呢，这个贵胄有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他先是去的远方，然后呢，他在后面，在最后他才会回来，所以他会离开一段时间。然后呢，他在这里呢，他还有个动作，就是他叫了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啊。这个当时呢是有一个，我补充一点啊，当时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啊，就是希律王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地方的一个被封的王，罗马帝国被封的王呢，他是个以东人，他是个本地人。那他呢，他其实是做过一件类似的事啊，他把他的国呢分给他几个孩子，然后呢他去到罗马去向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呢去请求啊，然后呢来认可他所分的他一块很大的地方啊，分封给他的几个孩子的这么一个动作啊。所以他相当于这个真正的王呢离开了，离开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啊。当然有这个背景下呢，当时的听这个故事在当时的人就非常好理解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站在属灵的高度呢，你也很好理解啊，他的确耶稣他离开了，现在这个王还没有回来。现在我们处在什么时点呢？贵胄是离开的状态，但离开已经2000年了，然后我们还在等他回来。好，我们再看13节的这十个仆人。那我们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啊，都应该知道呢，这个故事和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的故事啊，是非常相似的。很多人呢是把这两个故事呢放在一起来看的啊，这两个故事呢在结构上呢几乎是一致，但是有一些很重要的细节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读到的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首先呢，他叫的是十个仆人来，我们交叉看一下啊，我们这里不要离开，我们先往前翻一下啊，马太的25章，马太福音的25章。马太福音25章的14节。我们会今天会对比着看这两个会反复来看。来，我们先看25章第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啊，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好，注意，同样是天国好像，对吗？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同样也是叫仆人来，这个也没有问题啊。那问题出在哪呢？出在给的数量不同了，对吗？第一个是马太福音这里是只叫了，按表面看就叫了三个人来，对吧？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了1000。在路加福音这里呢是叫了10个人来，然后每个人是给了同样数目，都是叫一锭银子啊。所以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那数量上呢，它这个差别在哪呢？在马太福音里这里5000的银子哈，其实在原文里呢是他连德，他连德呢是当时因为是银子嘛，银子就称重的，不像我们今天就是这一张钞票上写10000就10000哈，写10块就是10块，反正都是一张纸，在那个时候可不是这样，你不能这么糊弄啊，你得称啊，称就是重量，那银子重就说明更值钱。所以他连德呢是最大的 重量单位，称银子最大的重量单位。所以这就意味着呢，它预表着什么？就你不能比它连得更大了，找不到比这个更大的可以说是货币单位。就是你说我有多少银子，我你有多少钱，那在当时你现在可以说银行存款多少个零，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你有几他连得银子，那大不了就是几他连得金子，对吧？那最多银子变成金子，那也是称。那他连得大概多重呢？在启示录里提到过，差不多按今天的重量呢，差不约摸90斤啊，是个非常大的重量单位。就正常人呢，估计年纪大点还干脆就提都提不动的啊。那所以呢，在当时所罗门的时代呢，他一年得的金子就是666他连得啊，就说明这是极大的一个数目啊，金子666他连得。那这个六三个六是不是太好的数字啊，在圣经里啊。但是呢，从这里你会看见，在马太福音里讲的这个他连得，他相当于是给了一个人5个他连得银子，给了一个人2个，给了一个人1个。说明呢，神是给到了最多的一个数量单位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事实。然后到路加福音呢，这里十锭银子，锭的原文呢叫做弥纳，所以我刚才特别把这个小字也读了一下。弥纳是个什么单位呢？也是个重量单位，显然那它比他连德要小一层，差不多呢一个他连德等于60弥纳啊，所以它是要小很多的。但弥纳呢也不是最小的，最小的叫舍克勒啊，多读圣经就会很多时候读到多少舍克勒银子。舍克勒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几块几块啊。那一个弥纳呢也不少了。那比方说呢，我举个例子啊，在所罗门的时代呢，我们一讲到钱就想到所罗门。所罗门时代呢，这个他不是很多金子吗？啊，他金子不打了很多盾牌和挡牌吗？对吧？他金子花不掉，又打了多少面挡牌，打了多少面盾牌？他打那个金盾牌呢？一个金盾牌就刚好是3个弥纳，你大概就一个盾牌大概多重，你心里就有个数了，对吧？就是差不多1/3盾牌的重量就是一个弥纳。那我为什么把这些讲出来呢？就是你大概清楚了啊，就是在这两个故事里呢，显然在马太福音的这个故事呢，神是在讲他把什么给出去啊？他在把恩赐给出去。在路加福音这个故事呢，他在把救恩给出去。所以恩赐有不同，救恩是一样的，对吗？他每个，而且叫来的人都是10个，对吗？就是10个人，每个人给多少啊？每个人给1个，就1个米纳啊。那相当于是什么呢？每个人到主那得的是同样赦罪的恩典，但是每个人因着信心不同呢，他从主那领受的恩赐就有差别了啊。才干嘛，所以他所谓的才干，按着个人的才干，对，所以才干显然不是在讲得救啊。所以在马太福音里呢，他并没有在讲有些仆人说我不要你做我的主啊，对，他没有讲这个话，对吧？也没有在什么，他本国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啊。在路加福音的19章的14节这句话呢，在马太里并没有提到。所以在这呢，我们大概能够做一个推断啊，就是呢，虽然都是主人在往外给东西，但是主人呢，他给我们的东西呢有两类。一类是我们必须要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得救。而且呢，主人给的都是一样的，他给每一个人都预备了，而且是一样的。第二呢，在这个基础上，他还会给人属灵的恩赐，让你用这个恩赐呢，同样也是去服侍他。好，那现在我们大概就能得出一个画面了啊，就是天国是什么呢？今天就是神呢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呢，他以看不见的圣灵的形式再返回到地上，住在人心里啊，并因此呢，招的每一个属他的孩子呢，都要在地上见主面之前的这段日子呢，去把我们从他那得的来用出来。这就是天国的一个面啊。天国并不是说只有这个面，天国有很多啊，很多方面。他讲到的这个面呢，就是回应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啊，是不是你现在就应该做王了，我们就跟着你天天吃5饼2鱼了啊。耶稣相当于是把这样的一个错误认识给否定了，同时给他们建立一个正确认识，就是天国现在存在人的心里，每一个人 悔改得救之后，你就得着了那一锭银子。同时呢，你还因着你是属基督的，你会从神的领受不同的属灵恩赐，因此呢，你开始把它用出来。然后所谓的赚钱，其实就跟我们讲的结果子是一样的，对，可以是你圣灵的果子显明在自己身上，也可以是福音的果子显明在别人身上的。但不管怎样，这些道理就跟这个赚钱是一样的，因为它并不是最初有的，它是因着这一锭银子或者那1000两银子、5000两银子所衍生出来的。我们先回到路加哈，我们等会儿再看马太的部分。我们回到路加，所以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的第13节呢，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呢，显然他数目呢是比马太要多的，而且呢，就是仆人的数目比马太多，而且呢，给的银子的数量呢又是完全一样啊。然后呢，你会看见在14节他说第13节的后面他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啊，这就有意思了啊。就很少我们看见圣经用钱财来比喻神的国哈，这是一次啊。还有一次呢是在讲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那里啊。他说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积攒财宝在天上。那我们就想一想做生意这个概念跟我们今天在地上做主的孩子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那做生意呢都是需要本金的，对吧？我不知道哈，那因为我自己不是生意人啊。那一般来说呢，生意总是需要本金，有没有这个没有本金就做出来的生意呢？也不能说没有哈，但大部分是需要有本金的哈。就算你没有，你也应该是投入自己的时间，对吧？你总不可能空啥也没有，最后钱就出来了，应该没有这样的生意。所以在这里呢，神他是那什么，他是那个给的最初的那个本金的人，对吗？所以这点很重要，这点重要在哪呢？这就意味着呢，不是我们在做，我们其实没有什么能力和价值，对吧？最初是谁给的？是这个贵胄给的哈，是这个王给的，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救恩不是我们的，恩赐也不是我们的，我们只不过把它用出来，对吧？就好比你大不济，你这个你说我生意我做不来，这王不最后也给了你个建议吗？你存到银行去总会，对吧？你存进去最后给利息，这种会，对，这个其实对你来说，你没有任何的在里面付出你的任何的代价，然后你最后的确是看见它增值，那这个增值完全就是因为它本金来的啊。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是主他的种子，他的恩赐给到我们能够得利的原因。那第二呢，就是你会看见每一个人都会做，对吧？都需要做。如果说你在马太福音里你看见的是给5000银子给2000银子，你还可以说有的人给的多，有的人给的少，你可能会跟这个主人去争论，对吧？你说我拿的少，所以我就不会做。但你会发现在这儿呢，每个人都是一锭银子或者一个弥纳，一个弥纳它的量就比那个他连德要小得多了。换句话说呢，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去。那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是怎么应用的呢？就是基督徒啊是没有平信徒和教职阶层之分的。我说这个话呢可能会冒犯很多人，但这个是真的是圣经的事实。在圣经里我并读不出来神是招了一部分人招完就走了。恰恰相反，神招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都是。就是神给到每一个人的呼召其实都是给你得救，然后让你去做工，对。所以基督徒是要做工的，这个是一个事实，对，他不是躺在那儿，对，就等着最后见主面的。那我讲一个不该讲的话呢，如果说你就躺着那就等着见主面呢，保不齐今天他就把你接走了，对。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想法，就是你说主啊，我对你的认识就是我就得救了，我就可以在地上躺着，最好呢我就地上的钱多赚一点啊，吃喝玩乐最后等着你来接我。 那既然你这么想的，主今天就可以把你接走了，你不需要再等了，因为在地上积累的很多都不是好东西，对吗？因为你在世界里走肯定是得罪他的，你不可能保证你每一天每一刻都是活在他的圣洁里的。那你既然没有任何在地上没有任何活着的意义了，那你为什么不走？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呢，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他就在那躺平了。很多人会认为，那你不都依靠主了，那就啥也都不用干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所以赚钱的意思呢，就是本金是主的，但是呢你得专注于这件事情上，对吧？就好比这个仆人也会说，那我还有别的事儿干。是，那问题就是，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真正的工作？这是我们今天借着这段话想要好好想一想的，让大家，我们在地上到底什么身份？我说的身份就是我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如果你说活着就是为了外面这一百多斤能够持续下去，那主说不用那么麻烦，今天可以走了，对吧？是可以的。对，你这一百多斤持续下去也不会持续超过一百年的。我已经说多了，我们在座应该都到不了一百年。我说的很多了啊，肯定到不了的。不用那么麻烦，真的不用那么麻烦，因为你越到后面你是越痛苦的。我就不信你今天的身体比昨天更好一点，是不可能的。那就浪费这个时间干什么呢？可以回家了。那既然在这还待一天，那这个意义就不是在维持外面这个帐篷嘛。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仆人的意思就是你有活干的。所以这个仆人要干活，所以因为他要干活，所以他外面这个帐篷还得持续下去，对吧？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就是正是因为你有更重要的事在地上，所以呢神养活你这一百多斤。这个顺序应该能理解，是吧？这个没有错，对不对？如果你说我目的就是养活，非常简单。所以仆人活在地上还活着，它的终极的意义是什么？无论你是拿了一定银的预表着恩赐属灵的一个米娜预表的救恩，不管你说我是怎么样，主说你都不可能摆脱一个职分，就是你招了就是要去做生意的，就是要结出更多的东西来的。对，所以会说30倍60倍100倍，对吧？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想一下做生意啊。那我们已经看见了几个，第一本金就是我是个工人，我得去让这个银子多起来啊，让他所种下的这个种子能够发出来。那第三我们就来看到底发出来的是什么啊。那我们今天会想一想，那你说主召我们做了什么呢？那谈到果子呢，我们经常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时间稍微做一点回顾啊。果子经常讲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呢，第一呢就叫圣灵的果子。这个就跟赚钱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呢，它会结出东西来。那圣灵的果子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良善啊，恩慈啊，信实、温柔、节制啊，就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你要知道你在不认识它之前是不可能有的。啊，有也是装出来的。啊，我不想冒犯任何人啊，但是是个事实。啊，你持续不了多久，你不是从里面出来的，你是从律法的应该告诉自己你要做，你又不做呢，家庭就不和睦了，所以做了几天后面就不行了，就撑不下去了。所以当你有，你才能持续的显出来。那你什么时候会有呢？你一定是里面那个种子开始发芽长大，你不再是你，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的时候，你慢慢这个就显出来了。因为不是你做的，你已经死了，你的老我在十字架上，基督他在你里面，然后开始慢慢慢慢就显出来圣灵的果子，这就是赚钱了。阿们。所以这个时候别人看见就是你好像还是原来那个你，但又不像了。啊，大家有没有自己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如果没有呢，我们要好好问问主啊，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好像有点问题。我们一定是越来越像主的。啊，如果有点堪忧啊， 有点是像贴近最后那个仆人，注意了吗？最后那个仆人那锭银子用手巾包起来，在马太福音里，最后那个仆人他是什么？那锭银，那一大链的银子藏在土里面。所以你会看，在这个故事里，其实呢，谁会做成基督和世界，它是两张皮的，对吗？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我还是喜欢世界，我还是要在世界里。所以呢，基督给我的东西我就藏起来，啊，所以到时间我就去教会，去完了我赶紧走，忙着呢，啊，这世界的事好多呢，啊，这就离开了，完了呢，该去的时候去，啊，不去就不去了，啊，就是这忙的时候就不去了，是吗？我是基督徒吗？是，是不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啊，这东西一包藏起来，东西藏在地里啊，藏在手巾里，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我更愿意亲近的是世界嘛。我对这个主人给我的东西，其实我没啥兴趣，是吗？对不对？这个主人给了我们什么？这个主人给了我们生命的种子，种在里面。这个种子长出来，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良善，是可以让别人吃的。还有这个主人给了我们什么？给了我们属灵的恩赐，给了我们才干，让我们可以用来服侍别人。啊，一句劝勉的话，一句温柔的话，一句属灵的智慧的话，你知道能救多少人吗？这些我们都不知，都觉得太烦啊！这个都不如赚钱来的，赚真钱，地上的真钱啊，对，来的开心啊。所以，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啊，神其实用什么样的钱代替了地上的所谓真钱呢？用属灵的财富来代替，这就叫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呢？我们的财宝只能在天上，因为你在地上的财宝，一分都带不走，赚了全是留下的。对，你是离他越来越远的，无论你赚多少，都是离他越来越远的。你今天比昨天离你地上的财宝又远了一天。神为什么这么带领我们？因为他想让我们得着真的。所以他说：“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有贼来偷，对吗？”是这样的，那你在天上呢？神给你全都记在你的永恒的账上了。所以神用这样的个方式哈，他并不是说呢，他就说的说这个就鼓励我们去多思想钱，是因为我们已经天天在想钱的事，所以呢，神就用个钱的方式呢，来让我们好理解他跟我们在地上短暂这个时间里，他想告诉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关系就是这样，就像赚钱一样。但是，只不过赚钱的本金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全是属灵的，对吧？所以我们得着的是从他那属灵的种子，我们付出的是我在地上本来就会过去的时间，就是你什么手也攥也留不住的时间。你最后得着的是属灵的种子啊，是属灵的果子啊，是外表的这些能够让人吃到的啊，以及你能够救到的灵魂。所以，当我们回到这里，路加福音19章的13节的最后，他说：“你们去做生意啊，等我回来，只等我回来。”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呢，13节结束，现在我们还在这里，主人还没回来。从现实的时间上来说呢，这个主人还没有到第十五节，所以15节发生的事是未来要发生的，13节发生的事是已经发生了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哪？在13节和15节中间啊。好，我们再解释一下14节。14节说呢，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在这呢，他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一锭银子呢，预表着救恩呢，所以救恩就会有人不要。对，那本国的人其实就在讲犹太人。啊，因为耶稣当时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是谁钉死他的？是当时的犹太人啊钉死他的。所以，耶稣生在犹太地，但是他本国的人却拒绝他， 这是一个已经发生完的事，所以十四节是也已经发生了。恨他，打发使者去跟他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那意思就是我不要相信耶稣。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只有犹太人会拒绝，其实每一个各族各民的各国都是一样，都有信的有不信的。所以地上分人呢，其实只有两种人，相信耶稣做自己救主的，和拒绝耶稣是骄傲的啊，是我认为我是没有罪的，所以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罪人和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罪人啊。地上就两种人，每个人都是罪人，不是罪人有区别，是这个罪人要不要基督，要不要被赦免有区别啊。这样的区别带来了天上和天堂和地狱的差别。所以在第十四节呢，他其实在讲到有一群人呢，他一开始连救恩就不要，就拒绝了，所以到第十五节呢才会讲到回来德国回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十五节，他说他既德国回来，就吩咐那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啊。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啊。对，这里很有意思，就是他既德国回来，这说明主已经第二次再来了。所以我们进到永恒呢，就是两个方式。第一个呢，主现在来了，我们进到永恒了。第二呢，主还没有来，我死了，我进到永恒了。所以不管怎样呢，我们离进到永恒的都不会超过100年，都不会。所以大家不要去说主再来会来得很晚，来得很晚跟你我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活不到那个时候啊。大家不要太乐观了啊，应该很快就见到永恒了啊。所以这就意味着呢，我们离这十五节的这段话呢，我们离得并不远，离的就是我们一生。从你现在你计算一下你还能活多少天啊？一个人就是最多3万多天吧，你已经过了多少天了，你自己心里有数啊。然后从这开始往后啊，就这点时间。所以这个主人要回来要问我们责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我怎么去回答他。所以我们在这地上有一个更重要的职分，就是我怎么用好他给我的东西，恩赐也好，救恩也好。所以你会看见这第一个上来的他说什么，他得了多少，一锭银子赚了十锭啊。这里也是另外一个差别。在马太福音里呢，你会看见这个差别是多少。我们来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25章的15节16节。马太福音的25章的16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了买卖，另外赚了多少？赚了5000啊！所以5个塔连德赚了5个塔连德，然后2000的2个塔连德呢也赚了2个塔连德啊，它是一倍的，都是一倍，对吧？然后我们来看那个路加福音的19章，它是一个是10倍，一个是5倍，对吗？一个是没赚啊，下一次我们讲没赚，时间原因，今天我们把一个10倍一个5倍的解释完。显然呢，在路加讲到的倍数要大。我不是做生意的，所以我很难想象赚10倍啊，10倍这种生意哪里去找啊？对啊，就是我们这辈子不太能碰到这样的机会啊。你说你投进去1块钱，最后人给你10块钱，我怎么听着就不太像是真的啊？对。所以这里他其实在讲一个什么呢？他在讲神的救恩啊，或者说这个种子种下之后，他所带来的倍数效应。对，这个倍数效应呢，就是极大的啊，就它不是一个我们能理解20%百分比的，它就是10倍、20倍、30倍。所以就像说，有的是30倍，有的60倍，有的是100倍。这个道理像什么？就好比这个在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每个人得救了以后啊，你生命的改变所显出来的那个光啊，就是个样子。所以现在大家看见啊，其实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就是神种在你里面的那个种子。就是当你信的那一刻以后，圣灵在你里面新生出来的那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长大了以后啊，他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就这个 就这个光啊，我举个形象的比方，就好比你以前呢是个人见人嫌的人啊，就是反正也不怎么讨人喜欢啊，大家觉得都你客客气气的啊，客客气气的意思就是这人不太好打交道啊。然后呢，到现在呢，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人都想要来找你啊，就是找你的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加好看了，是因为你里面的主显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十倍的差别？就是当你破碎的越大，基督在你里面显出来越大的时候，这样显出来的可就不是一倍、两倍、三倍、五倍的概念，10倍、20倍可能都不止了。因为基督能力和荣耀大得不得了啊，对吗？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当我们得救以后，发生了一个什么改变呢？原来那个败坏的我呢，还在外面，但是呢，在我们里面呢，已经有个小小的像芥菜种那样的种子呢，种下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种子要发芽，要长大。当它慢慢长大，长大到一个程度哈，我们一定会做一个选择，我是不是还要让我外面的这个老我，在我的生命里掌权？当你愿意服在神的手里，你愿意破碎了以后，别人就不再看见的是你，你透明了，他就看见你里面的基督了，对吗？因为在你里面新生的那个你是从谁生的？从圣灵生的，他的本性是和神是一模一样的，对吗？所以圣灵和我新造的灵，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体的，就像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体一样。所以，在约翰福音才14章之后，才会反复讲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们读这些话，一开始读的都很绕口啊，你怎么不知道？他讲的就是个意思。他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讲的就是我们新造的人，我们和耶稣的合一，就像耶稣和父神的合一是一个道理啊。我们是完全合一的。那现在问题来了，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基督徒看起来还是面目狰狞的呢？那不是他里面的新造的人狰狞，是谁狰狞啊？是我的老我，是我原来的我，我不肯从宝座上下来，我这还坐在上面，然后别人看见的就不是基督的灵了，不是新造的人了，看见的是谁？看见的是我原来的肉体。所以，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成圣的路啊，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路？因为你的老我不上十字架呢，里面那个新生的人永远都显不出来。所以圣经里会有这些话，你不要让圣灵担忧，你不要压制圣灵的感动，讲的都是一个意思。你什么时候会让圣灵担忧？就是你不让圣灵做主。你什么时候压制圣灵的感动？就是我不听他的，我听我自己的。对，所以基督徒成圣啊，就像这个一做一锭银子一样。所以你会看见怎么去赚钱啊，这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解释的。你这最后你是怎么赚的钱？一个人是怎么赚的钱？人在地上要赚钱，用的是谁的才能啊？是我自己的。用的是谁的努力啊？是我自己的。在基督里，你这个钱怎么赚的？谁在十字架上越久，谁赚的钱越多？阿门。谁越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锭银子赚的就越多。为什么会有一个是五锭，一个是十锭？就是五锭的这个破碎的不如十锭的这个，区别就在这。下次我们要讲最后那一锭的是谁？对，那一锭的这个特别的情况。对，但是五锭和十锭都好，所以我们不要彼此去比啊。我们基督徒总是会有的人破碎的好一点，有的人破碎的糟糕一点。但是最终，当你愿意的时候，我们显出来的就是基督，所以才会在约翰福音15章，耶稣会说什么？葡萄树、葡萄枝子常在葡萄树上，对吗？他没有说你永远在，你做不到永远在，我也做不到。但常的意思就是呢，咱昨天不在，咱争取今天在，好不好？啊，我们听完这篇道，争取今天到现在晚上时间都在啊，对，然后争取明天也在啊，对，那至少这剩下的一两万天里呢。对对，还又多了几天甚至是赚银子的时候，所以我盼望我们呢，我们能够明白这道理呢，就愿意顺服神，按照他的话去做。我们最后再解释一点啊，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那第17节啊，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这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辖管10座城。”好，这里要解释两个点。第一呢， 他说：“良善的仆人。”我们要知道，良善这个词不可能乱讲的。我们记不记得那个年轻的副官，是吧？年轻的那个有钱人啊，他说良善的夫子，他跟耶稣说，耶稣说良善的只有一位，你不能随便讲良善的，你要说良善呢，那就意味着你就承认耶稣是神了，因为只有神是良善的。好，当耶稣对着这个仆人说良善的仆人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这个仆人靠自己做到良善了？说明这个仆人把自己交给了良善的主，对吗？而且在他见主面之前的这段日子里，他的主人真的把他变成了良善的。哎呀，所以我们今天得救有地位上的，对吗？有成圣的实际意义上的，对吗？所以我们有两个层面的。就你在信主的那一刻，你真正得到的是什么？是你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在审判的地位上神已经不再责备你了啊，因为耶稣已经替你付了代价。但问题是，我可能今天信了，我明天可能又跟家人发脾气了。那这个过程，这件事发生的过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我在时间里，我在老我的对付上，我才刚刚开始。只不过呢，我发的这个脾气，神也赦免了。但是这个不等于我可以用神的赦免去犯罪，因为我从信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恨无罪了，我不愿意犯罪。然后呢，从那一刻我就开始慢慢学习，慢慢破碎，慢慢越来越像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这里良善的仆人就有意思了。所以他既在讲我们得救的地位上，也在讲什么？我们成圣的实际上。我们既在得救的地位上藏在了基督里面，成为在永恒里审判里我是良善的，同时呢，因为这已经基督已经第二次来了嘛，他也成功的把你变成了像基督那样良善的仆人啊，所以这就应了那句经文，那动了那善功的必成全那功，对吗？对。好，我们再来看啊，在第17节的中间，你既在这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哎呀，我经常在想啊，这是最小的事啊，天哪，这好难的事啊，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最大的事啊，这事怎么能最小呢？但神说最小就是最小。最小的事的意思啊，就是在主的永恒的旨意里啊，我们应该还是在婴儿的阶段，就是在这地上成圣的路上要被破碎的这一段事呢，不是我们觉得好像特别大的了不起的事了啊。所以我们如果如实诚实的回到这圣经，那我们要对自己说呢，这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事，对吗？最小的事嘛，就是我照着我的本分我应该做的事。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在成圣的路上啊，用好神的恩典，用好神的恩赐啊，去结果子的事啊，去所谓赚钱的事，当做一个好像我真的有资格去跟神谈论未来赏赐的事啊，这就是个无用的仆人做自己当做的事。然后呢，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降杯了，神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呢？可以有权柄管事做成。所以当我首先我要注重的是什么？我们总结一下，首先我们注重的是我自己的在地上的职位啊，不是不要把心思盯在地上的事上，我是有一个天上身份的人啊，就是关注这个主人给我的，我不管是一锭银子还是一千两银子、五千两银子，这个是我要关注的。好，其次呢，我把我的时间、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这件事上去啊，投入的方式呢是破碎啊，我愿意否定自己啊，我愿意去寻求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旨意行。然后呢，我做完这一切，假设我今天要见主面了，我跟主说，我像保罗说的一样，我当跑的路跑完了，美好的仗打了，对吧？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好，主，我来了。那你看保罗讲的这些话呢，他没有在讲，哎，我好有功啊，这是他的职分，对吗？他走完了，这是我最小的事，我行完了，现在我去见主了。最后呢，主就把你升高了， 最后是停在哪？给你十座城。所以保罗说，有冠冕在等着我们。所以我想鼓励大家，这今天的内容呢，其实更适合基督徒听哈，因为他已经讲到了，其实这都是成圣的内容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的生命在发生什么，就是这些。那下一次呢，我们会讲到一些警告啊，就是其实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些美好的话语里啊，这生命的活水里，能够知道啊，我们当如何行。求您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啊，不再让我们眼瞎，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啊，不再是为着这必将逝去的东西而劳力，而是单单仰望您，而是在这地上珍惜啊，您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啊，一切的恩赐啊，珍惜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啊，能够用好这恩赐啊，能够最终来到主人面前的时候啊，能够说主啊，这是我当做的，我已经做完了，也求您因此啊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在这地上啊这短短的时间，也祝福我们啊所有手上的事，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